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彼此问候。耶稣爱你。大家请坐。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钻石？你的钻石在哪里？有没有钻石？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记得，有些弟兄姊妹不太记得了哈。很久以前一位僧人告诉哈菲德，高山上的这个是白沙和琉璃这个是埋藏着真正的钻石。哈菲德就信以为真，不惜放弃自己的家园，前往未知的远方，想要找到巨大的钻石。他到处寻找，四处流浪，但是呢，他连一颗钻石都没有找到。最后他穷困潦倒，客死他乡。但是呢，在他死后不久，却有人在他家的后院发现了巨大而璀璨的钻石。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钻石矿印戈尔康达钻石矿被发现的经过。所以这个故事呢，被一个叫康维尔的美国人听到了，他非常的感慨。这个故事在康维尔的心中就唤起一个伟大的信念：众人所渴求的这个钻石不在偏僻的山巅，不在未知的海底，只要你善于发现，钻石就在你家后院。所以从此以后这个是康维尔，他到处去演讲钻石就在你家后院的故事。他演讲超过了6000次，总共演讲了50多年。所以他是1843年出生的人，他活了82岁。他的这个是演讲鼓励了整整2代的美国人，他的许多的听众都是通过他那条朴素的道理，钻石就在你家后院，然后成功的帮助他们，这个是拥有富足的生活哈。其实呢，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却不知道我们自己有这么多的福气，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里面有这么多的宝藏，因此我们还到处的去苦苦寻找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钻石就在哪里？钻石就在你家后院。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是这个是认识属灵的福气。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题目。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以弗所书1章1到14节。1、2、3，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议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 得着称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主你也是全能的神，主你借着你全能的命令，你创造万有，主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你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就算在人类堕落之后，主你仍然按着你的美意来拯救我们，并且你的拯救在你的全知当中，你是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奥秘，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何等伟大的福分。主啊，我们测不透，我们猜不明，但是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你来向我们启示。我们今天啊，我们在这里分享你话语的时候，孩子将自己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照着神你的托付，不折不扣地将你的真理传讲出来。主啊，离了你孩子就不能做什么，孩子也将啊我的每个弟兄姊妹，将你的每个儿女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将慕道的朋友也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你的圣灵啊，对他们的心来说话啊，主你的圣灵高抹你仆人的话语，让仆人的话语达到他们的耳朵，达到他们心灵的深处啊，让他们和你的仆人一起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主，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何等丰盛的恩典怜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主你的爱无法测度，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亲自的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多而又多的认识你，能够多而又多的爱你，能够成长的越来越像你。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那么就是一到二节呢是保罗对教会的问安，三到十四节呢是保罗对这个是神热切的赞美，而保罗对神的赞美是基于神对我们极其丰富的祝福。第三节保罗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接下去呢，第四到第十四节保罗给我们列举了神对我们一系列的祝福，包括圣父对我们的拣选，圣子对我们的救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印记。所以概括的更简单是什么呢？就是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印记。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都在这三大祝福的里面，这三大祝福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根基。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认识属灵的福气。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所分享的内容，大家记得分享的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圣父的拣选。圣父的拣选呢，这拣选的时间是从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途径在基督里，拣选的效果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拣选的动机就是爱，拣选的结果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拣选的目的呢是使神得荣耀。神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吸引了神所以神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也不是因为神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悔改归向耶稣所以他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神拣选我们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蒙拣选是因为神那毫无条件的爱临到了我们，因此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因此我们唯有感谢赞美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感谢赞美主，神拣选了我们，要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要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对教会的总体的规划，这也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对我们信徒所做的 伟大的，这个是人生规划。神对教会的总体规划是由他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生规划所组成的。那么神要怎样实现他对教会的计划呢？神要怎样实现他对我们个人的计划呢？神怎样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神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呢？神救赎我们，他救赎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第二个属灵的福气，圣子的救赎啊。下面我们来分享圣子的救赎。以弗所书啊，一章第七节这么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么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救赎原来是指啊，支付一笔，这个是赎金，将一个人从捆锁之下，特别是从奴隶的身份里面救出来，然后把他释放出来啊。那保罗写这个是以弗所书的时候，在这个是新约时代，当时候这个是罗马帝国有大量的奴隶，那么买卖奴隶是非常常见的事情。罗马人买卖奴隶啊，就像买卖牲口一样，买卖牛羊一样。但是有一些时候呢，一个人去买回一个奴隶，他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个人得到自由。比如说你所非常看重的一个人，你所非常疼爱的一个人，那个人他正好他是一个奴隶，那么你就到奴隶主那里，你对他说你要多少钱才把这个奴隶卖给我，他说多少多少钱，然后你就给奴隶主付了一笔钱，然后你说好，我给你钱，你把这个奴隶卖给我。那么你把他买回之后，然后你就释放他，你让他重获自由，你会说我已经把你买回来了，你现在你不要再做奴隶了，你去吧，你自由的去吧，你过幸福的生活吧，你自由的生活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救赎。所以说救赎就是借着赎价把别人买回来，解救别人，使他能够重获自由。那么我们既不是别人的奴隶，我们也没有坐牢，我们也没有什么戴手铐，没有戴脚镣，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救赎呢？我们是不是奴隶？不是，好像不是，对吧？我们也不坐牢，也没有受谁的奴役。但是我们是不是奴隶？我们也是奴隶，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罪的奴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骄傲自大的罪，有贪心嫉妒的罪等等其他很多的罪。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免不了会彼此伤害，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我们与圣洁的神是隔绝的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不顺服神。当初哈，我们活着的时候不顺服神，而从本质上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是与神隔绝的，这就是灵性的死亡。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我们死了之后，那结局就是在地狱里要受永远的痛苦，这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行善却行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行恶却怎么样，却行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罪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他的一个呐喊。我们的里面有罪，哪怕可能信主之后还会受罪的缠累，信主之前更是犯罪，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罪的奴仆。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需要神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我们更需要神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感谢神，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关于圣子的救赎，下面我们从三方面来分享，就是救赎的代价、救赎的效果和救赎的目的。而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这么说：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下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救赎的代价，爱子的血。救赎的代价，爱子的血。 神是怎么救我们的呢？他付上哪些代价的呢？神是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的，将我们救赎出来的。为什么要用他的血呢？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说，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啊。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他不只是流几滴血，而是他流尽了他的鲜血，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么说，儿女这个是指神的儿女，儿女是指这些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所讲的，耶稣要借着他的死能够怎么样败坏那掌死权的，就败坏魔鬼，然后释放我们。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中医有一种疗法叫什么？以毒，什么？以毒攻毒。而神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以死攻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才败坏魔鬼，使魔鬼的死权失效，这样呢，一切被魔鬼辖制的人，一切必死的人，都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释放，不再做罪和死的奴仆。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主耶稣的死是替代性的死，是救赎性的死。打个比喻来讲，如果有人偷了一千万啊，这个人也很厉害，他能够偷了一千万哈，那可是呢，他又被抓起来，结果的话他也被判刑，法官判他要么的话，那么就是罚款2000万，要么坐牢10年。但是的话，他已经挥霍光了，没有办法缴纳罚款，怎么办？他只好去坐牢。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被判罚款2000万或者坐牢10年，他没有办法偿还这个代价。但是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愿意给他2000万，他怎么样？他就可以不用坐牢了，他接受这2000万，他偿还，那么他就不用坐牢了。请问这个人他的罪有没有受到惩罚？有没有？他的罪有没有受到惩罚？他的罪还是受到惩罚了，罚款多少？罚款还是2000万。这个代价有没有付了？付了。谁付这个代价？我们当中一位好心人哈，给他付了。同样的话，我们犯罪判的是什么刑？什么刑？死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将来的结局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与神隔绝。所以的话，我们将来的结局本来是地狱的刑罚。感谢主耶稣，我们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呢，主耶稣却替我们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是他为了救赎我们而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主耶稣把这个重价交出来，主耶稣为我们流血，对不对？为我们舍命，主耶稣他的宝血是不是一个重价？他的生命是不是他所付出来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对不对？那么这里有个重要的神学，主耶稣把这个重价交出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救赎出来。请问主耶稣所付出的这个重价是交给谁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将我们买赎回来，这个重价交给谁呢？是交给魔鬼吗？是不是交给魔鬼？如果不是交给魔鬼，那魔鬼怎么肯放人呢？但是重价似乎也不应该交给魔鬼，而是应该交给上帝，对吗？可是如果主耶稣他所付的重价交给了上帝，那么魔鬼怎么肯放人呢？ 如果重价交给了上帝，然后魔鬼就放人，似乎魔鬼也很好啊，对不对？只要上帝收到赎价，然后魔鬼他就放人，是不是这样？魔鬼这样跟上帝合作吗？难道魔鬼问上帝，你收到赎价了没有？上帝说收到了，好，我放人。然后魔鬼又问，你收到了没有？收到了，我再放一个。是不是这样子神鬼合作？是不是？耶稣基督把赎价交给上帝，然后魔鬼就一个一个的释放我们，是不是这样？你们都有点糊涂，对不对？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对不对？教会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曾经犯过一个大的错误，一些教父说耶稣把赎价交给了魔鬼，因此魔鬼释放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一直都没有被纠正过来，直到11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说是圣徒神学家叫圣安瑟伦呢，他很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他说耶稣不是把赎价交给了魔鬼，而是把赎价交给了天父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欠魔鬼的债，我们不必还债给魔鬼。我们所欠的债是欠谁的债？我们所欠的债是欠神的，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得罪了神，我们欠神的债，这个债怎么可能还给魔鬼呢？所以主耶稣所付的赎价不是交给魔鬼，而是交给了天父上帝。那么请问，主耶稣把赎价交给了天父上帝，为什么魔鬼会放人呢？主耶稣把赎价交给了天父上帝，为什么魔鬼会放人呢？因为魔鬼对我们的控制是非法的，魔鬼对我们的控制是非法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也就是当人亏欠神的时候，人欠神的债的时候，人就是离开了神的面，离开了神的保护，人的罪恶把自己和圣洁的神隔绝了。这时候的话，那么魔鬼就抓住人，非法的控制人。你想想，就像一些悖逆的孩子，一些不听话的孩子，他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后，本来可能他的父母很强大，他的父亲能够保护他，但是他不听话，他离家出走的时候，结果的话，可能一些流氓地痞甚至流氓集团怎么样，就把他非法控制起来，对不对？然后的话就奴役他。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清我们的罪债的时候，我们的罪被主耶稣洁净，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神人之间的拦阻被拆除，这时候魔鬼控制我们的非法的机会就要结束了。所以主耶稣付出了这个代价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人之间的关系然后重新恢复。这时候的话，那么魔鬼非法控制我们的机会就结束了。魔鬼他不得不要放人，魔鬼他放人的时候他是很不甘愿的，正像这个是埃及的法老，他不愿意释放他所奴役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魔鬼他也不愿意释放他曾经非法控制的这些人。当以色列的百姓呼求上帝的时候，神借着摩西亚伦然后到法老的这个是王宫去，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但是呢法老他却不愿意放人。虽然法老不愿意放人，但是呢他对以色列的百姓的控制是非法的。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拯救到了，那么就是不是神给埃及的法老赎金，也不是以色列人给埃及法老赎金让他放人，而是什么呢？而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把埃及人的许多的黄金都拿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在埃及降了十个灾难，埃及人非常的害怕以色列人，你不离开的话我们就受灾难了，所以他们盼望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就向埃及人去借黄金啊，你要多少我赶紧借，全部都借给他。所以的话，所谓的这个是借，拿了之后就什么出埃及过红海。这样的话不是以色列人给埃及人黄金，而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带走许多的黄金。埃及人许多的财富是建立在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奴役和剥削之上，因此呢， 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神让埃及人偿还给他们，这是神的工作，感谢赞美神啊。我们亏欠神，因此神的荣耀离开我们，我们犯罪得罪神，因此神公义的愤怒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公义的刑罚，这样主耶稣替我们负清了所有的罪债，神的公义得到完全的满足，然后魔鬼他再也没有办法非法控制我们了。感谢主的恩，感谢主的爱，感谢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救赎的代价是什么，爱子的血，也就是主耶稣他舍命的牺牲。下面我们来分享救赎的效果，救赎的效果那就是得赦免，得智慧，得基业。第七节说第七节他说，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对信徒来说啊，救赎带来的效果，或者说对我们带来的祝福，首先是得到神的赦免。赦免是救恩的核心真理之一。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设立了这个圣餐啊，他们吃的时候，主耶稣就拿起饼来，然后祝福了，就擘开，然后递给门徒说，你们吃这饼，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呢，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然后就递给门徒们，你们都喝这个。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使罪得赦免。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宗教日是什么，是赎罪日。在赎罪日呢，大祭司会挑选两只没有瑕疵的山羊作为祭牲啊。一只山羊会被宰杀，它的血会被洒在这个是祭坛上作为献祭，而大祭司呢会把手按在另一只山羊的头上，象征性的将人的罪泄放到这只羊的山上。之后呢，大祭司就会打发人把这只山羊送到旷野去啊，让它再也不会回来。这样的话就象征着人的罪就像那只山羊一同离去一样，永远不再回到自己的身上。其实山羊不能够除去人的罪，但是呢，山羊所预表的主耶稣，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孽过犯。主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正如诗篇103篇所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时候，或者我们曾经犯罪跌倒，我们会担心神是否真的已经完全的饶恕我们。特别是如果我们过往，如果我们犯的罪觉得是比较大的罪，即便我们信主之后，可能我们还会怀疑，哦，我曾经犯过这么大的罪，我曾经有这么大的跌倒，神是否真的完全饶恕了我呢？又或者我们目前当中可能有一些过犯，或者有一些软弱，我们会担心神是否真的完全赦免我了呢？其实神在基督里真的是已经完全赦免了我们，这是救赎的赦免。神真的已经完全赦免了我们，这是救赎的赦免。不过我们要明白，神救赎了我们，神救赎的赦免临到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从此以后就不会再犯罪，我们还会软弱，甚至还会跌倒，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救赎的赦免，我们还会犯罪，我们不再需要救赎的赦免，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洁净的赦免。神已经赦免我们，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悔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洁净的这种赦免，不是再一次的救赎，而是再一次的洁净。信主之后，我们软弱或者犯罪，神并不会因此就收回他给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犯罪还是会严重的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会严重阻碍了我们在主里的平安喜乐，会阻碍我们的灵命成长。因此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求神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能够每天被神更新改变，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感谢主，救赎的效果首先是得赦免，其次的话是得智慧。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恩典是指神救赎的恩典，在救赎的恩典里面，他不仅赦免我们，他还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使我们得着智慧啊。旨意的奥秘其实是指神从前所隐藏的计划，神旨意的奥秘是指神从前所隐藏的计划。神所隐藏的计划，如果神不主动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明白，我们更不可能清楚。神救赎我们之后，感谢神，他赐下聪明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他从前所隐藏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就是第十节所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什么叫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在启示录的第21章就提到，将来会有新天新地，哇，那时候神荣耀的同在，感谢神，那时候那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到那时候万民在基督里都与神合一，并且彼此的合一。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信靠耶稣基督，而是说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在主里合一，并且的话是彼此的合一，享受在新天新地里面神永远同在的祝福。世人他不能够明白神这样的计划啊，什么天堂地狱我不相信，世人他不能够明白神这样的计划，但是神救赎了我们，神给我们赐下聪明智慧，神赐给我们信心，神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旨意的奥秘，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要彼此和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彻彻底底的合而为一。但是如今我们作为教会里面的信徒，作为弟兄姊妹，我们如今我们也应该要合而为一，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在地上就彰显将来的合一，我们越合一神越喜悦，我们越彼此相爱神越喜悦。感谢赞美神，神在他的救赎里面所赐下的福气，不仅仅是使我们得赦免得智慧，还使我们得基业。第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关于这个是得基业的福气，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展开分享哈。救赎的福气包括什么？得赦免、得智慧、得基业。那么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救赎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神得荣耀，是神得荣耀啊！所以第十二节说，第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哈。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神救赎我们是因为神不愿意让我们受痛苦，哦，神想要让我们享受添加一切的福气，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这样的想法也对，但是全面不全面，不够全面。这样的想法还没有指出神救赎的最核心的目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我想大家都很熟，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严格来讲，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主要是神救赎的原因和神救赎所要达到的效果， 神救赎的原因是神的爱，神救赎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救赎的效果，或者神救赎所带来的祝福，但是却不是救赎的最核心的目的。神救赎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使神得荣耀。这在这个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第四到第十四节讲的最清楚哈。神整个救赎的大的计划包含在哪里？神整个救赎的大计划三样事情，我们一起说好不好？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然后圣灵的印记，包含在这三大的工作里面。所以神一切的计划和工作最终的目的都是什么？都是使神得荣耀啊。第四到第六节讲的是圣父的拣选，第六节就讲什么？第六节啊，就是明确的宣告圣父拣选的目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然后第七到第十二节讲的是圣子的救赎，然后在第十二节，然后第十二节又明确的宣告圣子救赎的目的是什么？使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然后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讲的是圣灵的印记，第十四节又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圣灵给我们加上圣灵的印记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看到每次都是什么？使神得荣耀，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神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怎么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许多时候啊，我们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是因为我们停留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之中，而忽略了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想东西，我们还会停留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当中，而忽略了神的荣耀。我们很难摆脱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我们过往就是这样子。除非我们要常读圣经，研读圣经，默想圣经，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人本的思想。所以在人本思想当中，我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却忽视了神的荣耀。我们觉得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因此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呀，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怎么样啊？因此就不再追求长进。说不好听，就我已经得救了，因此躺平，因此怎么样？灵命停滞不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并且我们明白我们得救的终极目的是要给神带来荣耀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停滞，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不断的追求长进，我们的灵命就会不断的成长。当我们明白神拣选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好条件，而是因为神毫无条件的爱临到我们，我们对神，我们就会非常的感谢，感谢神如此浩大的恩典。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救赎是他以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的，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救赎是神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为代价将我们救赎回来的时候，我们会为十字架上的爱所触动，我们会愿意回应神的爱，我们会愿意离弃罪恶追求圣洁，我们会追求神的爱，会追求神的良善，使神的名得荣耀。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见过不少的夫妻，他们彼此伤害，活得非常的痛苦。但我也见过不少的夫妻，他们因为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被主耶稣的爱所激励，他们愿意放下自我，他们愿意放下自我，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配偶放到自己的前面， 爱自己的配偶，他们愿意舍己，他们愿意先去爱自己的配偶，他们的婚姻因此彻底的改变，从痛苦变为甘甜。感谢神，不仅如此，不仅是他们享受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在教会里面我也见过一些的弟兄姊妹，虽然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应该是很亲的，我们被称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在主内的肢体，但是因着个性的缘故，或者因为一些误会的缘故，有些时候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有点感觉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虽然谈不上很痛苦，但是其实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特别就是如果我们跟这样的弟兄姊妹同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为什么同工的时候没有喜乐。但是我也感谢神，我在教会里面也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的劝勉，因为圣灵的光照，或者因为讲道当中某句话的触动，他们愿意谦卑自己，愿意彼此的沟通，结果他们消除误会，哎，原来有误会有隔阂，消除误会之后，哎，你也还不错，哎呀，对不起，我也有对你有误会，也请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大家在主里面成为更加彼此信任的弟兄姊妹，成为更加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成为更好的同工，而且能够享受一起的同工，享受一起的长进。不仅如此，他们的侍奉更有果效，他们的侍奉更有喜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主里的侍奉，彼此相爱，充满喜乐，荣耀上帝，这是神最大的祝福。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享受这个祝福，不是我们得着这个荣耀，当神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享受神同在的这个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神拣选是为要荣耀神的名，我们蒙神救赎也是为要荣耀神的名。当我们总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归自私和自我为中心的本性，结果的话，我们很容易批评论断，结果我们会很容易失去满足，失去喜乐。但是当我们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离弃自私和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我们会懂得省察自己，我们会懂得更多的体谅别人，我们会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同事，给我们的邻舍，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极大的祝福和喜乐。感谢神，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想我要追求我的快乐的时候，我要追求快乐，我们很自我为中心，你不顺着我的意我就不快乐，然后我就跟你有隔阂，更隔阂就更不开心。但是当我们追求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啊，你想让我怎样才能够更深的荣耀你的名，神说你去爱他，你去饶恕他，甚至你用温柔的心去纠正他。有些时候你会碰钉子，但是很多时候神做工，你真的谦卑去劝诫的时候，你有爱心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也用爱来回应，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回应，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以他的爱来回应你，你帮助了他，你得着了他，你自己你也在成长，我们更有平安，更有喜乐。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说，我愿意荣耀我的神，可是我怎样才能够做到呢？不容易哈，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不是说靠着神我们一天两天我们就什么都做得完美，不是这样子，但是靠着神的话，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能够在爱心上长进，我们每天都能够在圣洁上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圣父的拣选，我们有了圣子的救赎，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钻石就在哪里？钻石就在你家后院，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能够每天每天都能够更加荣耀主。 愿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阿们。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美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聪明智慧，更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多帅多美丽，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主啊，你拣选我们，完全是因为你那毫无条件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唯有敬拜赞美。主啊，我们在罪里生，在罪里长，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其实我们是瞎眼的人，我们看得到别人的软弱，看得到别人的过犯，却看不到自己的软弱，看不到自己的过犯。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但是天父上帝，你竟然如此的爱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你在你的爱子里面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能够承受天家一切的福气。主啊，求主你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恩典而常常的感谢神。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埋怨，会埋怨我们的处境艰难，会埋怨可能我们如此的卑微没人注意，但是天父上帝，主你收纳我们为你的儿女，你爱我们，并且你预备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隐藏的计划。你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同归于一。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老我，帮助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成见，让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被你的爱激励，我们学会彼此相爱，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荣耀你的圣名。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也能够享受主你同在的福气，并且最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更像耶稣，每天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大家请坐。